约伯第26章，约翰一书第一章，题目是光中与神相，与神交，明透神言传生命。光中与神交，明透神言传生命。我们看今天这一边，约伯记从26章到31章，是约伯连着六章圣经为自己辩驳。六章圣经，这是因为约伯的三个朋友变了来变了去，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约伯折服，所以约伯呢在不服当中，他连着他向他呢辩驳了六章圣经。这其中也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约伯里面生出的那个自义和讲理，只有在38章当神从旋风中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才闭口不言，他才真正的服得下来。所以不是辩论能够服得下来，乃是神自己的那个大能的生命，神爱的生命领导他，他才能够服得下来。约伯自己谈了半天也无济于事，理论他的言语不能，不过是头脑的知识，没有生命，所以给约伯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约伯说，无能的人蒙你们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啊！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约伯需要帮助，约伯需要拯救，约伯需要拯救，但是从谁来？从人得不到，所以只有从主，从主的话，从在基督里彼此相交，才能够带出生命来。对着那边去，今天我们开始约翰一书，约翰一二三书都是老约翰所写，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所写，也是他晚年的时候所写。他牧养教会，他看重招众讲神的爱，招众讲神的爱，但是也警告那些个什么呀，那些个萌芽的异端。所以这一卷书可以说就叫做是灵教的奥秘。我们懂得什么叫灵交嘛？好好读约翰一书，懂得灵交的奥秘，怎么样与神交，怎么彼此相交。这约翰一书实在非常宝贵啊！这一卷书就是讲了生命之道，我们怎么样得到生命之道？哎呀，传出生命之道，所以说是生命之道，就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就你亲身经历的那个生命之道，你才能够传得出来。这两边相对，一面是传知识，一面是传生命，传生命，一面是你要明透神言，然后才能够彼此相交，所以要明透。如果自己都承认自己还没有明透，这大能的工作的些微，就是稍微懂一点，他那个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只有我们追求生命的晋升呢，要与神相交，然后才能够彼此相交。所以约翰晚年的时候所传的道，就是与神相交之道，他也与人分享在基督里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把他亲身经历的那个生命之道他传出来。所以现在教会现在各处，人家需要什么？人家不是需要你 一大堆的头脑，一大堆的知识，你知识要加上生命，你必须要与主联合，你才能够带出活的东西来，带出生命来。神叫约伯经过苦难，为什么？就是让他经过苦难以后，让他面对面认识神，亲眼看见神，才能够传出生命，也才能够用爱心去帮助人。所以约伯自己经历到得不到朋友的帮助以后，他也不能够用这一大堆的头脑，自己觉得有理有义去帮助人，这一套不能够帮助人。只有你自己经过苦难，对神有面对面的认识，那才能够帮助人。所以现在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生命，生命怎么来？就是跟主面对面。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太劝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直接要亲眼看见主，亲手摸过他，亲身经历他，这个是生命，这个是生命。我们要读经，要祷告，但是不停不是停留在形式上、感觉中、头脑中、外表中，而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正让主的话、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生功效。所以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分两段，是正好七节对五节，七节对五节，就是我们开头一节对一节，两头都是一节对一节，当中有两个两节对一节，一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然后怎么循环？ 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我们今天是六节对四节，题目是经苦难传生命，光中相交助人。经苦难传生命，光中相交助人。我们先从约翰一书这边看，先从这边看，这四节，那边是六节。我们看这边第一节开始，遵照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约翰他今天第一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在传什么。这个主题是什么？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哪里来的？是起初原有的那个生命之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从他得生命，得生命，他赐给我们生命。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的生命与神隔绝了，所以只有借着耶稣的血，借着神的光，让我们再恢复与神的相交。这生命之道是借着神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赐予的。神就是道，我们的主就是道。那这个道呢，是什么道？是生命的道，表示是活泼的道，是永存的道，是永恒的道，是给人生命的道。是这个道跟世上的所谓的道是绝对的不同，是生命之道，而且是起初原有的，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起初原有的意思就是它一直到底就是永恒的，永不变的，是从神那里直接来的。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以这个道是你不是说你头脑去学，乃是你可以看、你可以听、你可以摸。这个看、这个听，就是我们在灵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主就是道，主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有所见。基督的十二个使徒都亲眼看过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们说三年多之久啊，与主息息相关，日日相在一起，显现与他们显现。所以为什么做基督的使徒，也就是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主的生、主的死和主的复活，所以现在呢又做见证。所以你如果没有看见，做什么见证？什么叫见证？见证平常我们说叫目击人呐、目击人，有的时候你看看那新闻里说目击人，就你亲眼看见过，你才能叫见证。如果你听来的、抄来的、写来的、传来的，那不是见证。所以现在我见证出来，又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因为看见过了，因为得过主的显现，将原与父同在，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就是基督，他原与父同在，他为什么来？他道成肉身，降死为人，为了救我们。现在呢，显现出来，所以基督第一次显现就是道成肉身，显现于我们那个生命，而且告诉你是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约翰就是传生命，也就是传生命之道，他是传生命的。今天神的工人，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传知识，乃是传生命。传知识自己也能学一套，但最要紧是传生命。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第三点，一个主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与神相交，然后彼此相交。你先要与神相交，然后你才能够彼此相交。所以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与你们相交。那底下呢，就告诉你怎么与教会相交呢？彼此相交，是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说明啊，跟神交不通，你跟人也没办法交不了。许多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很难处啊，人际关系难得不得了啊，有人逃避啊，为什么这么难？这根本的问题不是怎么怎么解释，怎么和睦，怎么相处，怎么样的桌面面上谈一谈，乃是根本的问题是与神的问题。与神交通了，你与人就能通。你跟神连不好，跟人就连不好。第四点，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在喜乐满足。所以得到生命之道的人才真的是喜乐满足，它里面满了，里面没有空虚。知识的东西、头脑的东西、人的话语听了很多，里面是空虚的，甚至厌烦，甚至讨厌， 一书、二书、三书、三卷书，也不过多少节，没有多少，很短，但是传出生命，叫人得到帮助，生命中喜乐啊，喜乐都满足。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啊，我们要看到第六节，一到六，开头一节这一节，然后两节这一节。这里第一节是耶伯回答说啊，这第一节话，耶伯为什么回答？因为朋友们说来说去不能让他折服，那神也就让耶伯来忍受这么长时间朋友对他的辩论，对他的定罪，无故的来这样的讥诮他，这样的藐视他，这样的反驳他，这样的无故的啊来冤枉他啊，谁要耶伯来忍受这些？耶伯呢还是不大服气，所以他又回答。这一回答我们知道，开头我还说五章六章分经，一直到三十一章，从这个二十六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六章分经滔滔不绝，说了再说，说了再说。为什么？因为我有理，我有理啊，我有义啊，你们朋友说那就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耶伯在苦难当中，那也说明什么呀？耶伯为什么回答？因为比勒达的话，前一章是比勒达的话，也因为所有朋友的话给耶伯带来的不过是知识，给耶伯不能够得到任何的帮助，所以他今天不得不说，他不得不说。如果那个真的是使他降服的话，使他折服的话，他也不至于这么多话了。所以耶伯那些也是啊，得不到缘故。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先看第一点，这边就耶伯要忍受百般的苦难。那什么目的呢？对着那边就经历神生命之道。神要耶伯要经历生命之道怎么来的？老约翰受了多少的苦啊？我们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老约翰的年老的时候，是他在巴莫海岛充军以后的事情。他经过多少苦难？被充军。孤孤单单在荒岛，在神殿上得到启示，得到奥秘以后，他又做了长老，教会牧养神的儿女，他在以弗所做长老。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经历神生命之道，这边就是耶伯的需要忍受百般的苦难，就让他经历。怎么经历呢？那边说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个叫生命之道。什么是生命之道？不是一大堆的啊，这个人的话语或者是头脑的东西，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对他那边就是耶伯，神让他经历什么？经历不再是风为有主，要经历，必须经历，不再是风为有主。这边就是对他那边就是你要经历什么？亲眼看、亲手摸，这个叫经历。这就是第一节，再看二三两节，二三两节对他那边第二节。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知识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这明明就是针对比勒达。你比勒达，你是个争进之子，你谈了半天似乎有理，你今天你到底给我这个无能的何等的帮助？到底有没有帮助？耶伯需要帮助，耶伯需要拯救，耶伯也需要指教，但是比勒达全部都不能给他。为什么呢？因为比勒达是在传知识，对着那边老约翰在传生命，这不同就在这里。一个是啊，约伯和老约翰来相比对比，一面是比勒达也可以和谁呀、啊？和老约翰来相对比，或者说比勒达和其他三个朋友啊，一共的这三个朋友，他们都是传知识与人无助，对着那边去啊。这个第二节。三点对那边第二点，那边是传生命使人得助，所以这封书信啊，叫人得到多大的帮助？因为是传知识使人无助啊，叫人得不到帮助。那边是蒙显现传生命，他哪来的生命？是蒙中显现，也可以说他们真正亲眼看见基督耶稣造成肉身显现在他们中间三年多的光景，是蒙显现传生命。对着那这边来就是无所见，传什么？传知识，传头脑，传一些人言人的话语，人的看见。所以这两节圣经也给我们看到，约伯呀，在这里啊，他好像怎么只得承认我是个无能的人，我是个膀臂无力的人，我是个无智慧的人，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到底给我什么东西？这两边相对，也可以说我们要承认我们，因为本来约伯是很强啊，我比你们有智慧， 我比你们更有意义更有理，现在又不承认我是更无智慧的人，但我需要指教，你们都有什么指教？所以两边相对，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个什么？是个无有、无能、无助、无智慧。那对待面呢，我们就需要主的显现，我们真需要亲自看见主。主的显现是我们得到他那里的帮助。所以大卫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哪个是你的帮助？以赛亚先知也是这样，那我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所以我必不惧怕。以赛亚，人家辱我，人骂我，拔我的胡须，我都任他拔。你看看以赛亚，忍辱负重啊，忍受这些，因为什么？有神的帮助。在约伯最苦的时候，得不到神的帮助，你想想多苦。所以我们要在人家最需要的人，我们助人一臂，好不好？别给人拆台，别要叫人家不但得不到帮助，还让你更加痛苦。你是帮助人，但是你如果没有得到主的显现，得给人家什么帮助？无所见啊，就是无帮助。你就给人根本对人不能帮助，这个蒙显现你就产生力，你就能够给人帮助。人家需要指教，那我们怎么给人？那接着我们再看第四节，四节对面的第三节，就讲的相交的要点了。第四节，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呢？约伯反问朋友们：你到底是跟神交了没有？你跟谁？你向谁发言？谁的灵从你而出？就是你从哪得来的？你又向谁发言？约伯在问他。所以两边相对啊，对的面面就不与神交，焉能相交？也可以说与神相交啊，彼此相交。你不与神交，你焉能相交？那对着这边就不先受教，焉能施教？比勒达和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这样，滔滔不绝啊，这个怎么样？善于怎么样来来去教导别人，而自己呢还没有受教。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我们要先受教，我们才能够去什么呀？去帮助人，去施教于人。那边就是你先要与神相交，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去与彼此相交，这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呢？与神相交，彼此相交，对的，这个与神隔绝，这些朋友们与神隔绝，彼此为敌。连约伯的生命都现在非常可怜，甚至摸也摸不到主，看也看不到主。你的生命如果是不是与神相交，那就是与神隔绝。我们有的时候与神相交，但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是处于一种什么状况？与神隔绝。好像摸不到主，见不到主，因为你太多的重担忧虑，因为你太多人的思想，人的烦恼，你太多的顾虑重重，你太多的人的东西，你当然就与神隔绝。所以与神隔绝，那么彼此呢？彼此就为敌吧，跟他也不顺眼，跟他也有意见，有看法，有隔阂。这隔阂怎么这么大呀？你赶紧与神相交，你跟人任何隔阂没有，你就此时此刻你就开始。你跟主一通，赞美主，你跟谁都通，你跟主不通，你跟人就是不能通。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老约翰传出生命，对着这边朋友是什么呀？还是第四节啊，那边是传出生命，对着这边是什么？生命枯干。什么生命传出来？生命枯干。好，我们再看第五节六两节，第五节六，对着那边就是第四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三经，我们知道啊，这个一到四节是比勒约伯的话里面说明比勒达言语的空洞无益，对他无助无益。现在从五节开始，约伯在讲什么？讲到神掌管大自然，神掌管宇宙万物。约伯讲大道理了，约伯的道理确实也很有道理，但是应该联系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不是在神掌管之下？我们是不是服在他的掌权之下呢？常常还是没有。你看约伯从表面看，这个道理是很好的，但要联系自己。我们也会讲大道理，上至怎么样，上空啊，天星啊，星际啊，宇宙啊，万物啊，我们都会讲一大堆。你讲这个，你到底跟自己联系没有？我们现在看第五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散尽，在神面前阴间显露， 灭亡也不得掩盖，这两节正好是连在一起。这两节约伯在讲什么？讲到这个阴魂就代表死了的人呢、啊，这个阴魂，阴魂呢、啊、都暂今等候着神的审判。水中以下呀，就是指的阴间的意思，阴魂都暂今。为什么暂今？你有罪，你不是死了拉倒。所以这个就说明一个道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所以暂今啊，因为死了没有啊，死了就没事了。有人说死了拉倒，《路加福音》十六章就告诉我们，死了是拉倒吗？那个财主在阴间里苦不苦啊？哎呀，苦死了，是不是？巴不得真是这个亚伯拉罕，你差遣这个拉萨路给我滴一滴水呢，沾沾我的舌头，我都舒服的呀。一看苦不苦？因为死了就没事情了，你有感觉的，你灵魂体在受痛苦，你有感觉，你知道痛苦、忧愁，而且是什么呀？是没有方法后悔的后悔，那个痛苦啊，是简直是永远的、不止息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怎么不暂定？是你要阴魂不暂定，你活着快点悔改。所以他就主要是讲到神的权威啊，神的全能啊。在神的面前，连阴间都要显露，连灭亡都不得遮盖，这什么意思？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就想起来了，启示录二十章讲什么？将来那个白色大宝座那个审判显明的时候，案卷展开了啊！大家听我说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是不是？这一位审判者来到的时候，万有都要什么？都要逃避神。为什么？神的审判是权威啊，是威严呐、啊，可畏啊，没有一个人能逃避。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啊，不是有的在阴间吗？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另有一卷啊，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第十三节，大家念。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死亡、阴间都没办法遮盖。为什么呀？时候到了，神的审判就来到。这个怎么不暂停啊？约伯真是好有灵感，好有灵感呢、啊，讲得好对呀、啊。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就告诉你，阴魂暂定等候审判，这就将来的结局啊，人类的结局。你别看他今天他耀武扬威，他有权有势，他可以打别人，可以侵略别人，可以吞吃别人，有一些阴魂都暂定。为什么？面对审判，对着那面是什么呢？对着那面是主话叫人喜乐满足，你听主的话，你喜乐满足，你不会这么暂定。今天我们还活着呢，你现在没信主的人，他们病得要死的时候，他们真是害怕呀。据说法国那个无神论者最强的，咱们临死的时候他吓得不得了，你们快点叫牧师为我祷告。他怎么反对神？没有神，怎么最后再请牧师为他祷告？阴魂暂定，阴魂暂定。所以我们要自己悔改，快快悔改。两边相对，还是这两节，恶人难逃末日审判。对他那边去，听信主言，满得安慰。对他那边就是第四节，听信主言，满得安慰。这一还是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所以你要听，你要信，听信主言，使你们的喜乐满足，所以满得安慰。所以今天就是人们对主话语、对救恩、对真理一个态度的问题。你不信，你不听。你哪里安慰，哪里满足啊？你只有暂定，你死后还有审判，最后硫磺火湖等着你。但是我们听信主话的人呢，你喜乐满足，你满足安慰，你正在神面前何等的蒙恩。所以阴间和灭亡尚且都是在神的面前都不能隐藏，何况是人的心呢？人的心今天都在神的手中，神亲自都看见。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快点悔改，真正与神相交啊，让我们听信主的话，让我们怎么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什么给我们满足，什么给我们喜乐？主的话，主的话。所以什么叫传生命？就是把主的那个原有的那个道理要传出来，让人听信主的那个话， 不要话以外还带上加上人的话，你不要加，你不要减。这个话，这约翰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你看看写都有用。所以我们说写信呢，千万不要写自己的话，你多一点讲主的话，人家就喜乐满足，因为得到生命，得到生命。那也可以说，约翰为什么现在这么多话？因为朋友的话叫他什么？叫他痛苦，让他得不到安慰，让他半点喜乐都没有。所以我只好我自己讲了，我也不要你们讲，我听你们听够了。所以我就根本不要他们讲，我就讲讲讲，好，一讲讲了六章圣经。你看这约伯，所以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的服下来。约伯什么时候真正好好留心？到了38章，他留心的听神在旋风中对他说话的时候，神说了几章？没有几章，38、39、40、41章，他就用手捂口了。这个时候约伯真的不讲话了。神是神的理比他高高得多。好，这就是第一个。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7节到14节，那边是5节到10节，题目是光中行不自欺。什么是自欺？有罪不认就是自欺。光中行不自欺，被震动明神言，那边约伯讲的神的威严，连天地万物天地柱子都要被神震动，我们才需要被神震动，被神刺杀，被神震动，那么你明神言，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神的隐秘处的话，神雷的大雷的这个什么呀，大能的雷声，你才稍微懂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从对着这边先看第五节，约翰一书1章第5节，5到10，这一段强调什么？就是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既然我们要在光中与神同行，与神相交，那么你一定要认罪，不能自欺。因为神是光，在他后黑暗，神给我们赐给我们宝血，叫我们借着这个血，我们就能够与神相交，就能跟神打通。我们现在看一下，神就是光。第一段，我们的主是道，是生命。这第二段，他是光，他是光，而且在他毫无黑暗，他就是光。这还福音第一章告诉你，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住在黑暗里的人。它不但是光，而且是什么光？是真光。约翰福音1章第4节，那光是真光，是显现来了，是为光作见的。它不是光，它是为光作见的。我们可以说是透光的器皿，我们也要做光，但是不是神本身的那个光，神才是光，它是光，在它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约翰他每一句话都从主所听见的，然后传出来，这个叫信息。什么是信息？信息就是从宝座前从神听见的。他传什么信息？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第六节，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因为这一章讲是与神相交，整个这一卷书都讲的这个灵交的奥秘。你既然要与神相交，你一定要在光中，不能在黑暗里面。什么是黑暗？罪恶就是黑暗，恨弟兄就是在黑暗中，你阴谋诡计，你就在黑暗里面，你不顺服，你也是在黑暗里面。黑暗就代表罪恶，全世界都在这个黑暗掌权之下，抵挡神就是黑暗。所以说，如果我们说这里第6节第8节说，我们若说，就如果你自己这么以为啊，我是与神相交的，那你如果能在黑暗里行，那你就说谎。你嘴巴上说你神交，这不一定是与神相交，你不能说你与神相交，你要实际与神相交啊。我说与神相交，结果呢，你还是在恨弟兄，你还在恨人，还在犯罪，还在阴谋诡计，你暗中还行虚假的事，那你就在黑暗里。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不诚实，就是虚假，就是罪恶，就是记恨，这都在黑暗里面。你仍在黑暗里，那你不是撒谎吗？你就是说谎的，你就不行真理。也说明神，我们的主，他就是光，他就是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那是真理。那你里面也就没有真理了，你也就不行真理了。第七点，我们都在光明中心，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彼此相交 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你必须先与神相交，才能彼此相交。现在这第二段里告诉我们，彼此相交，你怎么相交？你必须在光明中。在光明中的意思就没有暧昧，没有可耻。像那个人情冷暧，那不叫彼此相交。哎呀，我偷偷的爱你，我偷偷的喜欢你，我偷偷的偏爱你，我偷偷的给你点好的，多给你一点，多分你一点，那不叫相交。这个与彼此相交的意思，真是在明中，在爱中是光明的，是坦荡的，是诚实的，是磊落的，是没一点暧昧的啊，没有一点暧昧的啊。所以这个是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如同你在神的光里一样，神就在光明中，那么就能够彼此相交。底下说，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也是一个原则。这也是很要紧的一个前提，怎么相交？你先要你的罪先蒙主的赦免。如果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功效，那干脆先别交，越交越交不了，越交越交不通，就越不跟三个朋友根本没法相交。所以就是说，要在光中交，要靠血来相交，因为血洗净我们的罪，彼此的罪，彼此饶恕，自己也求赦免，那才能相交。所以这里又讲到血的重要。他赐给我们这个宝血是无玷污无瑕疵的宝血，彼得前世推广了没有瑕疵的没玷污的这个宝血，那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在光中相交，还要靠着血来相交。第八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欺，不要自欺，我们要认罪，要认罪。认罪的人就是在光中，因为这里告诉你怎么在光中啊，怎么叫在光中啊，你怎么就在光中？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黑暗里面啊！我们死在这个过犯当中，我们没有信主，我们过去都在黑暗里面。你怎么能跟人相交呢？那你就认罪，你就活在光明里面，离开这个黑暗就光。所以第八节是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你的心里了。你不能够有罪说无罪，这不叫自欺吗？自欺的人，你不能跟神交，你刚当了彼此也没办法相交。我没罪没罪，心里还有好多罪，所以不断的要审查，像大卫一样，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神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我都没有发现的罪也都求你赦免，我下意识里面的那个误会，那个隐恶都求你给我照出来。我们在他的光中啊，我们的隐恶都摆在他面前。所以可以说，你不能说你自己没有罪，若说自己无罪，你就自欺，真理还有吗？你根本心里没有真理。所以可见的真理是存在一个圣洁的认罪人的心里。很多人自己觉得自己有真理，你根本误会一塌糊涂，真理会住在你心里啊？你会有真理啊？你有什么？你有的是虚假、自欺、欺骗。所以真理是存在一个认罪的心里，一个谦卑的心里。所以主就是真理。第九节，我们都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宝贵的允许，认罪的允许。如果你肯认，你若认自己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第一，神是信实的，什么意思？那你认罪，那么神的话就神的允许就这么可信，他就赦免你，这叫信实的，就是他说话算数，可以兑现。马上你去罪责赦免，马上喜乐灵充满，哈利路亚赞美主，就这么信实。第二，神是公义的，什么叫公义的？你认罪你就得平安，你认罪他就赦免，反过来说你不认神的公义就追着你，神就追讨你的罪恶，神就追讨你的罪恶，你就没有平安，这就叫公义。这公义就是审判的意思，神的审判，认和不认神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必要赦免你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认罪他就赦免你，反过来说你不认罪他必不赦免你的罪，是不是？就是这样，他就不赦免，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一点，我们若说又一个若说，所以这个老约翰的话里面整卷书里都提到若说若说，什么意思？就是他看透了人心里有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的存心，有这样的自己自说自话，说什么呢？我没有罪，那自己没有犯过罪，你便是以神为说谎，你不能说自欺，你简直把神的当作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不能够若说自己没有罪，有罪就是有罪，要认罪。 为什么这章圣讲香蕉讲灵蕉，为什么最后讲罪呢？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与神交交了半天还带着罪，怎么交？你叫自信啊，你跟人当更谈不到相交了。所以我们先要与神相交，要认罪，要离开黑暗，因为主就是光，真的要就近他的光，我们才能蒙恩啊。我们就到此，所以在这边请看第七节开始，七节对第五节啊，我们看第七节最那边的第五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讲的宇宙的奥秘，北极铺在空中，北是神宝座所在地。这根据诗篇四十八篇、诗篇第七十五篇，都提到神的宝座啊，高举，非从东，非从西，非从南，这个意思从北国而出，那宝座就在北部。所以他这个话就是神把北极都铺在空中，神宝座所在地。他今天谈到啊，就是他高举神的宝座。大地呢悬在虚空，大地就是这个地球，神的宝座高高在上，在北极下面呢，咱们这个人类所处的这一个地球啊，就这个大地啊，真的好像一个乒乓球一样啊，悬在虚空当中，悬在空中。为什么也叫做悬在虚空之中呢？因为人犯罪，人就活在虚空当中。为什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因为遭了咒诅，因为人有罪，就在虚空当中。我们看就是这个第七点啊，那边约翰是传出神的信息，你没有从神听见，你传什么？你要传出神的信息。对着这面约伯却高举神的宝座，北极铺在空中。因为约翰讲了，神是光，毫无黑暗，这个我们是最基本的认识，在神那里绝对没有黑暗，神是光，毫无黑暗。那对着这边怎么呢？这边就大地悬在虚空中，不但虚空了，虚空就带着黑暗，空虚混沌，颜面黑暗，这是大地的光景。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整个地球不就灭亡吗？等待着灭亡。那边这个信息是从宝座前发出，这边就是神是永远的光，也可以说这永远的光，因为他不说吗？神就是光，这光从哪里来的？那对着这个告诉你，光是从哪里来？从宝座前发出的，神的宝座前有光，有七盏火灯，神全备的灵，像火灯一样这样照亮，神宝座前有光辉，因为神就是光啊。那边神是永远的光，现在告诉你，从宝座前发出，所以两边相对，结合到我们自己啊，应该说人心虚空黑暗，对着对着那边就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神的光来到，需要神光来到，因为神是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因为在虚空当中，大地都悬在虚空当中，我们在虚空黑暗里面，所以对着那个神是光，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光，需要神的光照。这就是第七节，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江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这句话我想第一点显明神的全能，他可以把水包在云中，云就不破裂。他吩咐，他命令，这个天不下雨，雨就不落在地上。他的旨意吩咐，什么时候天要下雨，雨就下来。我们知道云就是水啊，它包在云中，就是这个水呀、啊，在云彩里面没有破裂的意思，什么？就是它没有凝结成为水，就是没有降下来。这不是神的威严吗？神的全能哪个能做到？神的全能，他包着这个水，所以两边相对。那面说你若是在黑暗中行，那么你就是说谎的，你就是违背真理的。什么是在黑暗中行？对着这边就是不见圣灵做工。这个云彩，这个水代表什么？我们知道，水啊蒸发了就变成云彩，是不是？就在空中嘛、啊。空中都是水，但它不掉下来。你看神就能够包水在云中，奇妙不奇妙？我们头顶的都是水，哎呀，怎么没掉在你头上啊？神不让它掉下来就不掉下来。但是时候到了，喜降什么呀？春雨，降春雨、秋雨，神都会降下来的。所以两边相对，若在黑暗中行，对的那边就是不见圣灵做工。 非代表圣灵的工作呀。以利亚祷告，天不降雨就不降雨，三年零六个月。以利亚再祷告，哎呀，这个就降雨了，倾盆大雨就降下来。一个是神的权威，一个是祷告的果效啊。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就这么密切，你求到哪里，在神旨意中求。你看以利亚，和我们一样信神的人，他祷告就有这么大果效。如果你在黑暗中行，那么你就对着这面呢，不见圣灵工作；对着那面去，你说谎违背真理；对着这面就神命干旱无雨。你一天说谎，你违背真理，你还说你在光明中，那神还给你降雨啊？当然就不降雨，所以神命干旱无雨。这两边相对，那面就说谎违背真理。什么时候我们说谎违背真理？你藏这个罪，你灵里什么罪？干旱无雨，神就命这个雨就不降下来。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我们要与神相交，对着这面来就进入密云中。我们要进入密云中，什么叫进入密云中？就是我们看一下出埃及24章。这个密云什么？摩西上到山顶，他真是进入云中，他进入云中。有的地方说耶和华在幽暗中，耶和华在密云中，就表示我们的神他是隐藏在灵的深处。你要见神，你要听见神的声音，看见面对面，你怎么见到？你要效法摩西。所以摩西在出埃及24章15节，摩西上山顶了，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整个的云彩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摩西上山，哎呦，一上山圣灵就大显现，哎呀，就进入云中，神就对他说话，不是，等6天，这6天你要进入云中，你要等候在云中。然后第7天，大家看见没有？16节，第7天神从云中召摩西，说你要进入密云中。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显现，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40昼夜，然后神才对他说话。密云中啊，这两边相对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密云就代表圣灵的深处，进入密云中，那边就是与神相交，这边就是进入云中，你要进入密云中。这边说你若是与神相交，如果你真的与神相交，这边就是进入密云之中。也就是在圣灵里面你才能够与神相交，所以两边相对。还是这个第8节，对着那面的第6节，在光中与神相交，这是老约翰；对着这边，在灵中与神相交，这是神啊。约伯知道道理，但是约伯现在还没有进到灵里。神希望人能够进到灵中与神相交，像以利亚就是这样，在加利山顶，以利亚成为神的朋友一样，是神人。他祷告说降雨就降雨，说不降雨降雨，为什么？因为以利亚自己本身都进入命运之中了。这就是第8节。再看第9和12节，92节对第7节，他说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就是神的宝座都是被云彩遮盖。刚才我们看呢，摩西在山上也是这样，耶和华神整个的山都是怎么在云彩的包围当中。所以你不在灵中，你根本见不到神的宝座，把云都铺在天上。还有第10节，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那这什么意思？神把上水下水分开，还有呢，知道光明黑暗的交界，神把光明黑暗也分开。那今天你我呢，光暗不分，上水下水也不分，从来都不分别为圣，那你能见到什么？能不能与神相交？你在黑暗里，老约翰说你就不能与神相交，谁也跟你交不了，因为你在黑暗里，你要光暗分开。什么意思？我们要弃暗就光，光暗的界限在哪里？我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懂得什么是分别为圣的真理，那怎么样子在光中？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就讲到光暗要分开啊，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关系呢？信和不信的不能重复一个。保罗在林后第6章啊，从第几节开始啊，保罗特别讲到这个分别为圣的真理，这就是光暗要分开，水上水下水要分开，从14节一直到18节，林后6章14到18。 尊卑为圣的真理，你不懂得跟别人想，怎么与神相交？谁也不跟我们相交啊，跟那些不信的拉手坐在一个板凳上，那怎么相交呢？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在光中彼此相交，那对着这面就进入灵里见宝座。有没有看见宝座？宝座是被云彩遮蔽，你不进了灵里根本看不到宝座。我们都愿意看到宝座，什么意思？你真正跟主相交，那对着那面你才能够在光中彼此相交。还有这边光暗要分开，对着那面主血洗净。当你光暗分开的时候，主说我赦免你一切的罪。黑暗就代表罪恶嘛，什么是黑暗？阴谋诡计是黑暗，嫉妒恨人是黑暗，你跟外邦人跟着不信的人拉手，这个妥协清晰，这都是黑暗。光暗分开，对着这边主血洗净。还有这边是在光中啊，不是光暗不分，岂能相交？对着那边就在光中行，彼此相交。还是九十两节啊，那边的意思就是你在光中行，你就彼此相交。这边是光暗不分，都啊，跟他们还交通，还谈什么座谈会，谈了半天都谈不通，越谈越不通。好，再看第十一节，十一节最第八节，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这句话，这是约伯就应该经历这一个。你哪怕是天的柱子，神今天要把我们造就成为天柱子，你知道吗？圣殿前面有亚金波拉斯两个柱子，顶天立地，站立的稳，在正道站立的稳。你哪怕是天的柱子，有一天你如果你里面充满的是老我老旧人，神说要什么？要责备，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就是说约伯本来是个天的柱子，神都为他做见证，你看他多立的稳，他是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神，他不是天的柱子吗？但是约伯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震惊，需要被震动？有自义，有讲理，有老我，这么多这个东西，你说不震动行吗？啊，不让你斥责，你不惊奇，不让你震惊啊！所以我们里面的老我自义就要震惊，要被主斥责，要斥责。所以这些圣经啊，对着那边去，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个十一节，这边是因神斥责被震动。我们最不喜欢神责备，但是我们的生命最需要神的责备，也同时需要人的责备，在主里的责备。保罗也责备人，彼得也责备人，要接受责备，我们自己也要接受责备，不是光责备人。因神斥责被震动，这个对约伯来讲太需要了。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什么？那面是自义自欺不认罪，就是不肯被震动。好了，就凭你这个自义自欺，上帝说我要斥责你，我要震动你。我再说一遍，因神斥责被震动，可以说是约伯自己。对的那面，你自义自欺，你不认罪，那么所以神要震动了。你不认罪，约翰说真理不存在你心里。两边相对，真理怎么存在我们心中？两边相对啊，还是这一节圣经，真理存在心中，对着这边因主话震惊。谁用什么来斥责？谁用他自己的话来斥责我们？这两边相对，我们要因主话震惊，对着那边真理存在心中。如果你不认罪，也不肯因主的话震惊，真理在你心里不要，没有，一定没有真理啊！你里面整日是空话连篇，谎话一大堆，根本没有真理。这就是十一节，再看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对第九节，十二十三，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合国。神有能力，神有知识，这个知识就是神的那个全知，神的全知，在箴言二十四章讲到神的知识啊，我们看一下啊，箴言二十四章，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知识。箴言的二十四章是讲到了第三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所以教会的建立需要智慧，需要聪明，也更需要知识。没有知识，你这个房子，你这个教会空空洞洞，里面没有真理，没有奥秘，没有启示，你根本不懂，是非不明，真理也不清， 因为知识。还有就以赛亚书我们不去找了，就讲了神用他的知识，他创造大地，创造宇宙万物，铺张诸天，用智慧，用他的知识。智慧和知识是从神而来，就神的全知，神的全知和神的大能，这一点约伯是认识的，约伯认识。所以他说他以能力搅动大海，搅动的意思就能够平静。你看耶稣能够斥责风和海，他借着知识，他的全能能够打伤这个拉哈伯，也可以说是刺伤这个拉哈伯。拉哈伯是埃及的别称，法老是有学问有知识，那个地方充满了人间的智慧聪明学问，术士博士都在那里，但是神要打伤，要把他刺伤。那就是约伯的转变不是靠这些，不是靠埃及拉哈伯，也不是靠你自己有大海世界的东西，大海代表这个汪洋的大海，这个世界，这个博览智慧知识学问书籍这一大堆，也代表这个罪恶的海，污秽的海，两杯相对。神能搅动大海，这方面呢，神有赦罪权柄。你不要只看到神的全能的，神创造的那个能力方面，你更要看到他救赎的大能。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说认自己的罪，他要赦免我们，神有赦免的权利，赦罪的权利。所以我们要认罪，所以我们要除掉自己的自义自欺，天天要靠血，天天靠血，他有赦罪的权利，那么神能搅动大海。对约伯来讲，这个十二十三节我们看，对约伯来讲，那就是他需要神的什么呀？神来搅动他，神来搅动他，搅动他的目的什么呀？就使得约伯能够认识自己。他这个大海是带着狂妄的大浪，神要向你平静下来。这两位相对，神手刺杀，刺杀什么呢？第十三点我还没念，他的手能够刺杀快蛇，他那个打伤大鱼，两位相对啊，神打伤大鱼，拉哈伯也是代表大鱼啊。那这边是什么呢？就是你认罪蒙洗净，我们里面有大鱼啊，有拉哈伯在里面，有个埃及在里面，世界在我们里面，需要神来刺伤，神刺伤拉哈伯或者是大鱼，对着你们认罪蒙洗净。所以你要谦卑啊，为什么被刺伤？目的让你认罪，你被神刺伤的目的就要认罪，那么神就洗净你。这边是神手刺杀快蛇，刺杀什么叫快蛇？你逃得够快，虚行的蛇，快行的蛇呀，蛇跑得最快，弯弯曲曲就跑掉了。对着你们不认罪，神对付。为什么神要刺杀你？因为你不认罪呀，不认罪，神对付。还有十三节，我们刚才没有念，就是十三节说，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这都是神的工作，神的灵也是神的手。以西结书特别讲了，神的手是代表神的灵，所以神的灵啊，能够让天都有装饰，天地万物被神装饰。实际你看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能够赶散密云呢，使天呢能够天空能够晴朗，这么美丽，好像神装饰起来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在阴云密布当中，好痛苦啊，愁眉苦脸，这不是阴天吗？阴天就指着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到了死荫的幽谷了。神装饰，有一天是播散云雾，那么天空就晴朗，你就美丽，你就有满有荣耀，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满有荣光，这是神亲自来装饰。约伯不是被神装饰吗？所以神的灵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实际我看英文就是他的气，神的气一吹就把云彩云雾阴云密布的光也就改善了，改善了不就是晴朗了吗？就有装饰，就美丽，天空就晴朗的意思。所以神的灵在装饰，对着那面去，神的血洁净，神的血洁净我们，我们才有装饰。你不被主足血洗净，你头一个你连干净都不干净，还什么装饰？所以两边相对，神的灵装饰，这边是神的血洗净。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灵装饰。一切阴天呐、啊，你愁眉苦脸的皱着个眉头，你哪有装饰？但是苦难过去了，那么神就装饰我们，晴朗的青天就来到。 就是十二、十三两节。再看最后一节，十四节最那边的第十节，最后一节，他那只不过是神工作的细微。约伯这里还是比较谦卑的，我并不知道神乃这是他大能正大能作为的全部，我不敢讲，他不敢说，我说的这一点点。神的宝座，北极在天空，又是密云怎么包住水，水不破裂，又是怎么样看见啊？这个光明黑暗的界限，怎么样这一切？哎，这不过是神作为的些微，神工作的些微。我们知道工作是怎么解释？谁是他的工作？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约伯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约伯神也让他看到，你现在懂得的是一点点，你在神手中也是多么的有限微小。神手中工作，神要做成，做成。他现在领会的神在他身的工作，也不过领会到些微，因为还没到四十二章呢，还早着呢。刚刚一半吧，刚刚一半多一点。要明白明透神言的时候，那你必须要全部的啊，真正的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才能够明白。所以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啊，讲到什么呢？第八节，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六十四章第八节，他说：“耶和华呀，现在我你什么？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工作。”以赛亚真是认识，以赛亚在代替选民啊，在神面前祷告。哎呀，神啊，你仍然是我们的父，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你，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是什么？是你。所以我们要认识，约伯还不够认识，约伯到最后一章真的认识。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我不过是个尘土，我是个炉灰。那么你是个泥了，泥巴。神在我身的工作现在还不过是个些微。那么你认识自己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吧？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还有一处就是我们不查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说的，我们都是他什么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神要把我们在他的里面，借着他的救恩，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借着他的十字架，把我们做成他的工作。这不过是虚伪，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虚伪的声音。这最后一节讲了两个声音，我们都需要明白。我们怎么认识主？你还不是从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细微的声音，神的声音就是大能的雷声。这两个声音我们都要能够明透，不容易啊！摩西要进入云中，要进到至圣所，听见神微小的声音。你不进到至圣所，你怎么听见他呢？我们所听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当约伯这里讲，我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何等有限。我们就听了一点点，细细微微的声音，才听了一点。所以底下说，那么他大能的雷声，谁的名头呢？我约伯没有名头。是啊，约伯根本没有名头。名头了，你就被折服了，你就不至于这么一张两张三张还在讲自己的话，没有名头啊！不被神对付好，没有名头。我们要听见他微小的声音，也明白他大雷的雷声，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所以说，什么是神大雷的名字？那我们先说什么是神微小的声音。神微小的声音在哪里啊？在这一个民数记的第七章，我们看摩西在什么地方能够听见微小的声音啊？不是我们这么随便啊，又不好好读经，又不祷告，你就听见神微细的声音了？你看摩西怎么听见？民数记七章最后一节，大家听我读。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是恩座以上，这是进到至圣所了，是不是？法柜的是恩座以上，二基督徒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神与他说话，这个是叫微小的声音。进入至圣所，至圣所没有声音了，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他真是裂开幔子，他真是进入灵里的深处了。所以会幕建造以后，摩西跟神见面的地方是至圣所，会幕没有见到以前，摩西和神说话的地方是在山顶上。 因为耶和华的荣耀是在山顶上，这两个地方你要知道摩西是怎么样见证。我们以为自己听见什么了，没有听见，像以利法一样以为听见，哦，感觉中，哦，怎么一个灵在我这边，怎么经过，怎么样，这样，那我们真的要进去，进入灵里，那你才听见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声微小的声音，是在王上19章，经过崩山碎石，你才听见，而不是这么一阵你就听见了。耶和华不在什么呀？耶和华不在火中，耶和华不在地震里，耶和华不在这个怎么样？不在这个风中。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在微小的声音上，以后才听见微小的声音，是吧？那么什么是神的雷声呢？我们看一下，就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的第19章啊，大家听我读啊，就是说摩西要率领百姓要去见神，在哪里？西乃山脚下。神呢？神在西乃山上，降临在西乃山，有什么？有雷轰、闪电、密云和叫声，大的不得了，这些百姓都发颤。摩西是可以进入云中，所以雷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降临，神发出雷声。结果呢？神就是在雷声、雷轰、闪电、密云中发出大声，向百姓宣告什么？19章20章就宣告10条诫。所以你要明白10条诫，你要听见神大雷的、大能的雷声。耶和华是在大能中啊，是什么？在雷什么雷火当中啊，雷电当中啊，向以色列百姓所发出来的那个10条诫，亲自宣布，是百姓亲自听见的。以后神用指头亲自写出来，这个是雷声。雷声在哪里？在高山上，在山顶上发出来的。神在山顶发出来。还有一处什么？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的第4章第5节告诉我们，这个雷声是在宝座前发出来的。所以你不在宝座前，你听得见神大能的雷声。为什么我们念这个呢？就是说求主让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明透，学习寻求追求明透神大能的雷声在哪里。不是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卧房里、躺在床上，你绝对听不见。4章的第5节，4章就是整个就是在宝座前呢，老约翰在宝座前看见天上的敬拜。第5节是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在哪里发出啊？在宝座中。所以你真是要进到宝座前，像复活物、像耶稣的长老这样的侍奉，这个宝座前的侍奉，你能够听见雷声。这个雷声是神的威严，这里包括神的奥秘启示。这个雷呀、啊，是老约翰听见看见的，但是神不这样说，他就不能说。神的奥秘、神的声音、神的话语、神的真理，一切的一切，不是我们能明，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啊。所以我们要明透的意思。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节，两杯相对，谁能测透神的作为？连耶稣都不敢说我能够知道，这不过神作为的什么？神工作的些微。所以两杯相对，谁能测透神的作为？罪的那面就是说，你不认罪，你仍在虚谎中，你更不知道。就是说你在虚谎中，你怎么能知道神的作为呢？那面是你不认罪，你就是说以神为说谎，你就在虚谎当中。你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这点听神细微的声音，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如果你不认罪，神的道不在你心中，这边你听神细微的声音，对的那边就将道存在心中。求主让我们把神道存在心中，就不要撒谎了，就不要说自己没有罪，将道存在心中，那你能够听到神细微的声音。这边是神大能的雷声，这在那边什么意思？呼唤罪人悔改，这个大能的雷声啊！所以昨天我们在查经班查的约翰福音第7章啊，耶稣高声说，耶稣大声说，当时什么背景？犹太人要杀他，要捉拿他，耶稣胆子多大，还要大声说，还要高声说，这是雷声，说什么？叫人悔改，叫人正追求圣灵充满。所以对在那边呢，不就是叫人悔改吗？老约翰也是啊，如果你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你是以身说谎的，所以你要悔改。是啊，那么你神的道不在你心中啊，那你有什么？你只有悔改，你才有出路。 所以两队相对，神大能的雷声对着那边就呼唤这人悔改，呼唤。还有这边呢，两队相对，一方面看见约伯此时此刻还是坚持自己有意，坚持自己有意，对着那边去，你为何不肯认罪？你为什么不肯承认？那边还是不承认呢？这边约伯也是这样，还自己有理，你自己有理，真理在你心中嘛，走的道也不在你心中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当明透神言，那么你才能像老约翰一样，才能传生命。你神大能的雷声你都不能明透，对着那边你怎么传生命？所以当明透神言，对着那边才能传生命，也可以说明透神旨，对着那边传出救恩。老约翰这个意思也是让你传出救恩呢，明透神旨，传出救恩。所以约翰是做主的门徒，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让他贴近主的胸怀，又是为主受了多少的苦，所以他明透，明透神言，明透神大能的雷声。这不是吗？第十章说明明他知道了，他看到了七雷发生，但是怎么叫他说？所以这是个奥秘，他知道但是没有说，怎么叫他说他不说，所以他是明白。所以你明透大能的雷声，你明透神旨，对着那边你才能像老约翰这样传出生命，传出救恩。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不够，而不要像约伯还觉得自己是知道了很多。
大小人中心，人苦难与神交，传生命救助人，人苦难与神交，传生命救助人。